本主日我们庆祝圣赵龙思铎及中华殉道诸圣节日。本节日路昂福音的讯息是，当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周，这同时也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周。那时有从南至北、从东至西的群众，甚至有从国外来的许多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在那些上来过节崇拜天主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希腊人。这些希腊人来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研究犹太文化，而他们听说有一位风云人物也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他是一位对群众具有影响力的老师，犹太人称拉比，所以他们央求耶稣的门徒腓立伯替他们引荐。当然啊，耶稣为人舍命，不只是为犹太人，也是为外邦人，因此他们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耶稣。我们可以说，这些想见耶稣的希腊人是整个人类救恩出俗的果子，因为他们的出现以及他们向耶稣所提的问题，敲响了耶稣的荣耀之中，同时也敲响了耶稣舍命之中的第一响。或许这些希腊人，他们期盼从耶稣那里听到一些高妙的新思想，但是耶稣却是对他们说，人子受光荣的时刻到了。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些研究犹太文化的希腊人一听到耶稣说到光荣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想的光荣一定是犹太人心目中的那个光荣。但是耶稣这里所指的光荣和犹太人所期待的墨西亚的光荣是不一样的。为犹太人来说，所谓的光荣是指拥有足以征服敌人的百万雄兵，但是耶稣的光荣却是指那羞辱的十字架。为犹太人来说，光荣是指所有的国家都臣服在犹太民族的脚下，但是为耶稣来说，光荣却是指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面对耶稣对自己即将要受难受死的预告，我们也常会陷入波多路式的思维窠臼当中，总认为墨西亚不可能受苦，更不可能受死。因此我们实在很难想象，也很难理解天主竟用了这样的方式来与我们订立那能彻底更新我们生命的新盟约。可是弟兄姐妹们，一点都不用怀疑，这正是整部福音所要向我们传递的讯息。这讯息就是从受苦和死亡之中去寻索新的生命。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生命规律，并不是耶稣随口胡说，不，也不是违反生命规律的，不，其实它早已经存在于大自然的法则当中了。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特别用麦子的一生来为我们举例证明，因为在麦子的生命周期里，就有着我们基督生命的微妙象征。耶稣这样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只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般小麦分春麦与秋麦，春麦是在春雨后播种，在秋雨后收成的， 因此他一生的周期是从春天播种，然后经过夏天，最后在秋天收成，一路都是风调雨顺、风和日丽的好日子。然而春麦一生的周期却是与秋麦完全不同，它是在秋雨后播种，然后呢经过酷寒的严冬，最后在春雨过后收成。也因此在经过一番寒彻骨之后才得以成长收获的春麦，也就特别的结实、特别的芳香，同时也特别的营养。以色列地区所出产的麦子就是属于春麦这一种类。春麦的一生经过严风冬雪的迫害与考验，在它的生命尚等不及开花，就被铺天盖地的风雪所掩盖，深埋在厚厚的冰雪之下，而使得麦粒的生命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当春回大地，冰雪被早春的太阳融化的时候，那被埋葬地底并已遭遗忘的麦子却要从死地里复活，枯骨逢春，重新萌芽生长。待春雨降下，麦子的穗粒立即就要充实饱满，将所隐藏的内在生命能量尽情地释放出来，而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累累果实。而且不止于此，这种生命能量还要继续扩展，成为蕴藏更多生命能量的子粒，而使整个的田野为丰盛的家和美谷所覆盖。在这里，弟兄姐妹们，耶稣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比喻成这一颗麦粒，而借由他的死亡和埋葬，这麦粒将要成为一棵大树，使每一个人都能从这棵大树领受丰硕的生命果实。这棵生命大树就是那将要矗立在世界的中心，吸引万众归向他的十字架。从这十字架上，耶稣倾尽了他所有所有的一切，把自己完完完完全全给了我们。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一丁点什么，而只任由他的爱不断伴同他的圣血从他的圣心里涌流出来，为在我们的生命内结出丰盛的果实。今天我们所纪念及庆祝的这121位中华殉道圣人，他们都踏着耶稣的步履，循着他的脚步，成了天主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所埋下的121颗麦粒。教宗圣若望保罗二世在他们的宣圣典礼中就这样说着，他们为同样的信念和喜悦做了见证，他们以捐躯来肯定自己对基督和对教会永恒不变的忠贞。今天教会举行这个隆重的宣圣大典，目的旨在承认那些殉道者的勇敢和言行一致，他们真是我们每个人的表率，这对于高尚的中华民族来说实在是个荣耀啊。弟兄姐妹们，教宗这短短的一段话却是如此准确地贴近我们对这些殉道圣人的缅怀心情，一个字一个字 击打着我们的心房，仿如在宣圣大殿时从波多路大殿悠悠传来的钟声，如此扣人心弦。这些中华基督徒为了表白自己在耶稣基督内的信仰，虽然死亡当头，却仍然不改其志，坚持到底。更进一步说，是那活在这些基督徒生命内的圣神，在他们的生命内见证着基督复活的能力。因此，这些中华殉道圣人们，他们是真真实实地活出了复活基督生命的人，并且如同基督一样，他们也向天主献上了相同的忠实见证，而他们为信仰所倾流出的热血，也都成了各方各地中华教会那埋在地里死去但结实累累的信仰种子。因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顾这些中华殉道圣人为爱而受苦以及为信仰而受死的生命时，我们可以看得见，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一旦他的灵魂被炙热自燃起来，那么所产生的生命力道是何等的绵密深厚啊！虽然那样的受苦受死如今都已过去，个人的救赎也都已经完成，但却是在各方各地中华教会的信仰生命中深深地烙下了为爱而被刺透的痕迹。这伤痕就如同耶稣的肋旁的伤痕一样，也要成为信仰生命的种子和滋养。所以教宗称这些殉道圣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耀，这荣耀正是和耶稣所说的人子要受光荣的时刻到了的光荣，是彼此前后相互闪闪回应的。他们用生命见证了耶稣的教导，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在现世憎恨自己生命的才能保存生命直到永生。在这个教导里，耶稣所提到的第一个生命是指我们肉体的生命，但当我们为主耶稣的缘故把这肉体的生命献上时，我们就将赢得那永恒丰盛的属神生命。然而弟兄姐妹们，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问题，这些殉道圣人正如你正如我一样，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那么这些殉道圣人们他们凭什么能够成为埋在地里死去的种子？凭什么能够献上自己的生命成为献给天主的全燔祭？事实上，教宗在宣圣大典的这一段对中华圣人们的赞词，并不是要去遮掩他们人性里的那个软弱，而教会册封殉道者为圣人，也不是要否认他们身上可能有的缺失和限度。但无论如何，在他们殉道的那一刻，他们一定是以自己的血肉向世人宣示了一个永远不会错误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圣神真实地临在于教会内，在圣人舍生却生动地活出复活基督生命的那一刻，整个教会是那么真实地触摸到圣神的临在和活动，而圣人也以血的见证 见证了他们对圣神的完全的顺服服从，一如基督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一样。因此在殉道圣人颂谢词中，我们如此祈祷说：因为殉道圣人为了宣扬你的声名，曾施法基督清流的热血，显示了你的奇能，你借着我们的主基督在脆弱的人身上发出力量，你使弱小者成为意志坚强的证人。或许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教会丰盛行动的意义。我们都见过火柴，火柴本身是很脆弱的，我们一折啪就断了，但是当它一旦被化着了，便会发出光晕了，着火燃烧，放出光芒。同样的，教会的丰盛行动就是要捕捉那在人脆弱的躯壳里面，因着圣神的鼓舞而借着信德所并发出来的信仰光芒，并且肯定和宣誓，这是圣神在教会内所发挥的德能，而使人能够亦步亦趋地跟随着基督的脚步，在生活中成为那一粒埋在地里死去的麦子，同耶稣一起受苦，甚至成为受苦的耶稣，为能够脱去旧有的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在一个缺乏信德的世界里去活出真理来。时间就如同一把斧头一样，总是会砍去我们记忆里许多多余的跟残余的，但是这121位殉道圣人，他们壮烈的涟漪却是世世代代会荡漾在人们的心头，并且在我们的信仰中做我们生活的典范。这些令人怀念心头的生命事迹，让我想起了今天第一篇读经智慧篇里的一段话，我们就用这段美丽充满意义的话来作为这篇道理的结束。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发掘他们配做自己的人，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悦纳了他们，又如悦纳全燔祭。他们蒙照顾时，必要闪烁发光，有如河街间往来飞驰的火花。阿们。